好。
嗯嗯，说说感想。读了这封信以后，
大受鼓舞，就是。神经系统的这个修复一直是医学界的一个难题，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技术突破，嗯，还是很让人激动的。
而且我觉得这信里这个戴老师特别自信啊，就斩钉截铁的预测说20年后它就一定可以被我们使用，然后我们很多人可能是有希望健康的活到120岁的。
是，
这确实我也跟您一样，就感觉特别受鼓舞。嗯，对，
那咱们能赶上吗？
这个努力吧，加油吧。
对，这还是希望能够
好好活着吧。
有机会要是见到这个戴主任的话，咱得再问一问，是吧？啊，
是是。
我不知道你们哈，就我个人是有一个同学，他是在读博期间出了车祸，然后就高位截瘫了。当时我们就是那件事情发生在20年之前，然后那个时候那怎么去治疗，怎么让他的神经修复，就是一个就你根本就别想了，就是他从此以后就是这个状态了。所以就听这个信呢，我个人还是有一些这种情感的连接，会觉得说。就也许说他不能改写历史吧，但是他最起码是让未来的人会活得更，还是朝着一个更安心的角度方向去活。嗯，刚才你也孙逸飞也聊到说，这个神经系统的再生，神经细胞的再生一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难题。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您本人已经从临床医生变成了一个医学史的研究人员，对吧？
授课人员，
医学史研究人员。那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这个人类历史的演进也是医学史演进的过程嘛，那整个这个历史在历史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或者说怎么去朝着修复神经的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呢？
哎，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人们怎么是逐渐的是认识神经系统的一个过程。可以这么说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在每一个时代里，然后当时的人都是用这个时代里最高科技的东西，对于科学最先进的理念去理解神经系统，因为我们的脑子是如此的神秘莫测，是吧？正像某位脱口秀这个演员说的，是吧？男人的小脑瓜真好玩，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吧？大概这个古代人也是这种观念，他们而且是不分男女都觉得这小脑瓜好玩，然后呢就琢磨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那你看在古罗马时代的时候，古罗马人他不是特别善于那个修水利工程吗？你看像那个维戈水道，就是今天如果去意大利旅游的话，罗马城里边那个喷泉还都是用维戈水道在供水，意大利人把那草拔了吧，发现说1000多年了还能用。所以你看罗马人他们去理解的神经系统，也就里边是流着水和气体，就包括什么动物精神，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就这么理解。后来到了这个17世纪的时候，冒来个笛卡尔。笛卡尔他不是讲究这个机械论吗？他看什么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是机械的，你人也是个机械的，是吧？你别看东东强老师是吧？哎，活灵活现的，
是个机械，
是各种部件组成的。
对，
是的，是的，是的。
笛卡尔要一见是吧？笛卡尔今天要是没请我，把笛卡尔叫来了，就得，哎，就
所以我一直躲着他们，
就想拆螺丝是吧？
是。
然后你看笛卡尔就认为神经系统呢，就跟那个。机械一样，然后它也是把这个气体啊什么什么排出去，然后去牵动这个肌肉运动，然后到了19世纪啊，就是这个电学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又开始意识到这个神经系统它有可能和电有关系。哦，
到了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对吧？
对，很正确，但是还不够。然后后边到了20世纪的时候，包括像这个，尤其是化学的进展，对于这个物质的认识达到了分子水平、原子水平，然后尤其是这些神经递质，那这个化学物理的进展，就让这个神经系统的认识呢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到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里面，你比如说你看电脑、人脑，哎，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像？那我们对于在计算机时代里边就把它这两种东西对等起来，到了信息网络时代，我们所理解的人脑的工作是吧，又和网络去产生了一定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每一个时代里面的人都是拿这个时代里边最这个份上的科学认知去了解神经系统。
哎，所以刚才在戴建武老师那个信里，他也简单的聊到了这几十年之间他们是如何研究，比如说包括测序啊，包括细胞培养，就是诱导各种基因表达，所以都是用的最前沿的知识本身去最后弄到应用，就是让神经细胞来再再生。
对，都是各个相关学科的支持。我也是，
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就这是一个，它确实是一个值得这样研究的问题，是吧？因为我当然是外行了，但是我听起来就好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种细胞的再生，实际上我们可以攻克很多问题。现在我们的身体的很多疾病，很多 影响我们健康和寿命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细胞不能再生所导致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是这么回事。然后呢，就是细胞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我们也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不断的在衰老更替。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呢，确确实实是能把很多疾病治愈。其实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关于这个疾病啊、衰老这些方面，我们常用的词儿是吧？某某某，然后这个什么因病无效，什么因病治疗无效，其实它不就是寿终正寝吗？你就比如说这人活了200岁，人没了，这是它大自然的一个规律，是吧？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医学的发展是在延缓这个过程。这个客观规律有的时候是无法克服，但是我们尽量的去让大家活得寿命更长，活得更健康更舒适。我觉得会。
我觉得这个再生医学和我们日常说的这些医学，它好像是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弯道超车的方式来做身体的维修。就是平时就是你以前是医生嘛，就哪出了问题，我给你修缮修缮。但是这再生医学呢，就比如它可以更，它的思维方式就是说，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器官的 4S 店，然后我们身体比如说这个手指头出了问题，或者那一块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去过去换个东西。像这个神经细胞呢，
就原来是只修不换，以后可以只换不修，就不用去修它了。你的这个细胞或者这些组织坏了，你不用费劲的说把这个坏的变成好的，而是生出新的来就行，因为它可以再生嘛，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我觉得这是说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完成嘛，就是可能未来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我就想要我这一套，我还不想换呢，那你就给我修修。然后如果说真的修不了了，我们可能再生医学就能给我把一些部件来替换掉。
我觉得我想想啊，就你看咱们人体正常情况下是有一定再生能力的，
对，
而且挺强的。这个怎么说呢，你记得那个倚天屠龙记里边那叫什么，咬了那个叫什么曾离，阴离不是咬了张无忌一口吗？咬那牙印过几天它能长好，它就是一个再生和修复。只不过是有一部分我们人体的一部分结构，就尤其是像神经系统这种，它修复不了，很难修复，
因为它非常它高分化，然后你就完了再生的能力，它不像我们皮肤一天到晚都在。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本来应该有再生能力的，后来就不再生了，比如头发呀什么之类的，是吧？
这说到一个，
头发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挺好的，就是断了3000烦恼丝，少了多少麻烦。
对，对。刚才提到说在历史上，咱们再回到科学史、医学史这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提到人类在不断的推进我们对神经系统、神经细胞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认知。那在这么几千年的发展中，有没有什么弯路，有没有走偏过？
这个就
给我们喜欢听失败的例子。
这个，就我这个最有意思。然后呢？这个弯路呢就走的很多了。你就比如说吧，就有一帮科学家研究着解剖，研究着研究，最后就跑到了相面的路上。对，
嚯，
这叫颅相学。在19世纪特别火。然后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看第一开始的时候吧，这事说来话长啊，我先往前跳一步。就是在此之前呢，就是对这个大脑的功能其实大家了解的没有那么通透，是吧？在17世纪的时候，就刚才提那笛卡尔，他就是通过解剖去找那个大脑的灵魂藏在哪儿，就人的灵魂他认为藏在大脑里是在哪儿，找来找去他认为松果体在这儿。
为啥是他就大脑里这么多结构他就判定松果体是？
这是这么回事。
您说，
你先猜一猜。
我觉得就是瞎蒙的呗，他反正他总得认定一个，看哪儿像。
然后那最中心是吧？
对呀、他觉得可能那个长得像吧，可能
像小人
儿，壶嘛，像一陶壶嘛，是吧？精华可能都在中心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已经很接近正确答案。
我跟笛卡尔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他是这样的，就是笛卡尔他背后有一个这样哲学思想。你就比如说吧，这个玩意儿是吧？看得见摸得着，
对，
弹一弹还响。实实在在的就在这儿，笛卡尔管这种东西叫这个广延实体，广大的广，延伸的延，就是说它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比如你我他，咱们都是广延实体。然后呢，我脑子里一想，这封信在我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我的意识里边，这个叫思维实体。所以你看这两种东西毫不相干，互相影响不到，对吧？笛卡尔说不是，能影响到。怎么影响到呢？我脑子里想，这封信在这儿，我摸它一下，我的手伸出来了。这不是思维实体影响了广延实体嘛。然后呢，这个东西是怎么控制的呢？笛卡尔说脑子里边肯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灵魂的居所，因为灵魂不可分割嘛，他就搞解剖。 就像东东枪老师刚才说的，就找啊找啊找，一看，哎，什么结构？这边也有，这边也有，一左一右，那就肯定不是。找来找去，
不唯一，
对，
是吧？
不唯一，发现了唯一的这个松果体，他就说这玩意儿有灵魂的居所。然后他怎么去控制肌肉呢？往外喷气儿。刚才不是说在机械论吗？
啊，要靠喷气儿啊。
他认为那个神经系统里边是有气体的。然后笛卡尔，这个就是他把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笛卡尔把人体看作一个机械嘛。嗯。结果就导致后边的科学家想推翻他的理论，或者说验证他的理论。嗯。怎么办呢？哎，就把这动物的肌肉啊、神经啊放水里边，然后哎也不冒泡。
啊，就说明里面不是空气。
没有气体，
对，没有气体。然后，而且他是认为这种气体到了肌肉以后，肌肉就膨胀嘛。嗯。然后。结果就有人就把这个肌肉放到这个水里边，然后呢让肌肉收缩，你看水平面没有改变，就是肌肉体积没有变化，
也并没有冒出泡来，
也没冒泡。
这个实验听着好草率。
对
对。然后但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启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人们通过去探索大脑，至少把思维定位到大脑了吧。
对。
然后人们就开始进一步的去研究，说大脑是不是应该各管一块儿啊，就是你这大脑这个地方是不是管点什么，那个地方管点什么，
这就是
分区定位。对。然后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呢，结果就有一个叫加尔的医生，他就说，你看啊，颅骨是干嘛的，是保护脑子的。嗯，所以脑子长什么样颅骨应该长什么样，因为你的功能就是保护它，对吧？嗯，所以你那脑子长什么样我应该透过颅骨就能看出来。
对，接皮儿断瓤啊。
然后你说这个东西就是，然后这个就后来就衍生出了一个叫颅相学的这么，在当时还是显学。嗯，你说它是个进步吗？它也是。嗯，因为当时欧洲人还都在，就是把这个东西灵魂
灵魂在心里是吧？
归结到神那儿。哦。然后呢，现在至少你看开始给大脑分区定位了，嗯，开始认为这个大脑的结构形态和思维有关系了，是个进步。但是很快就跑偏了，嗯，就变成一个相面了。哦。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就是英国有一个特别牛的人叫菲茨罗伊船长。嗯。这个人什么呢？他海军的中将。然后呢，当过新西兰的总督，然后他爷爷是英国首相，他爷爷的爷爷是英国国王，然后他爷爷是私生子嘛，嗯，就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他是天气预报这个领域的开拓者，然后呢，就这么说吧，罗伯特·菲茨罗伊，你是不是没听说过他？他还进行过一次环球航行，
没听说过，
你知道为啥吗？啊，他环球航行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一科学家呀，我也得带一个知识分子在路上不断的给我传播新的知识嘛。啊，哎，带了一个人叫达尔文。哦，
小雷小号的船长。
对，
是吧？
对。然后以至于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嗯，就完全遮盖在这个
被别人的光芒，
达尔文的光芒。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他俩关系还挺好的其实。啊，后边闹崩了。嗯。然后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当初他请剑桥大学的亨斯洛教授说，你给我推荐一个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跟着我一块儿出海，亨斯洛就推荐了达尔文。嗯，这个菲茨罗伊见达尔文第一面就说：“你走，你走，你走，我不喜欢你，你这个人意志不坚定，环球航行你肯定受不了。”依据什么呢？颅相学。哦，就说你这个人长得面相就不坚定，
后脑勺瘪。
对，而且特别有意思是，菲茨罗伊是嫌那个达尔文鼻子长得不好看。哦，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
哎，我看过他的肖像啊。
达尔文的
鼻子不是挺挺的吗？
那你可能是作为咱们中国人的事眼光去看，可能是
跟我比
啊。哦，这样，明白。
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这个达尔文他本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跟那个菲茨罗伊俩人关系特别好，然后那个菲茨罗伊就是一个坚定的教徒嘛。嗯，结果后来发现我带上来的一科学家还搞出来进化论了，他天天忏悔，天天忏悔。著名的那个牛津大辩论的时候，他还去了。我估计他都得气哭了。嗯，
气哭了，觉得自己不该带他上船。
对，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一手帮他收集了资料。
明白，
也是挺重要的一个科学家。然后这个颅相学，最后就是变成了这种相面的东西。在咱们中国古代，这种事儿多吧？东东向老师说过
没听说过？
就相面的，我记得咱们那个，高中学过一个叫什么？就王昭君那个当时网杀毛延寿，不就说那个画师？
我们中学没学过这个。
有那个
是咱可能不是一中学的。
生长明妃上有村，叫什么？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好吧，
好嘞，对，咱们换一个话题吧。
如果观众朋友知道这个，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对起来。反正我和杜东香都没听说过。
好的，
听说过，背不出来。
好吧。哎，但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颅相学哈，是当个笑话来聊的。但其实我们也看到说，你看今天我们已经在谈论如何让神经细胞去再生了。但是在当年那个时代，我们把灵魂或者说我们把思想这个事儿从一个外在的东西，然后到心脏这个东西，最后到定位到大脑，这都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儿了。然后当时我刚才还听到一些细节哈，他会用一些实验来验证这事儿是靠谱还是不靠谱。所以说这个科学哈，我们今天把它当成笑料，但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先进的，对吧？
对，就是我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今天随不管在医学领域找多大的专家，你说你就拿现在的教科书你就挑错吧，他可能未必就是能挑出多少来，因为这个能写进教科书的东西，或者说作为学术专著出版的东西，
是
经过同行评议很严谨。但是有没有可能过了200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一个大夫看现在东西全是错，是一定的，对吧？
我刚才也在想，就是我们现在看当时的什么颅相学啊等等，我们觉得是很可笑的，但也有可能我们现在的很多共识，其实也可能是可笑的，
对，
甚至它必然是可笑的，
对。
像之前那个很流行的额叶切除术，对吧？在某一个时代，就是你有什么毛病，哎，我给你大脑切一块儿，对吧？我们今天看起来就是，那你切了一块以后，你得有多少神经细胞都没有了，然后再也不能再生了。但是它的确是流行了一阵儿，对吧？
对，而且做了真的是成千上万的人。
这个当时是为了就是。当时的说法是它有什么好处呀？
治疗精神分裂症。
对，他最初的研究应该是有一个人曾经被一个毛也不是什么，他穿刺了，然后后来人们发现，他有一些过去的问题消失了，对吧？然后就有那个比较极端，我们今天看起来比较极端哈，但是在当年就比较前卫的那种科学家就说，我就坚信这个一定能治疗，所以他找了大量的病人去给做切除，对吧？我大致记得是这样。
对，那个是一个工头叫盖奇，然后他是那个工地上那个钢筋把脑子给戳过去了，然后像这种意外的损伤导致的这种案例有很多呀，历史上真实的有一个库图佐夫元帅，这个人是拿破仑去打俄罗斯的时候镇守莫斯科的那个大哥，这个库图佐夫元帅呢就是20多岁，就是怎么说呢，军旅世家，一上战场，然后呢第一次上战场砰一枪颅脑贯通伤，然后当时有一个
打透了
就把他给救活了，然后回家养伤，养了20来年，第二次上战场砰，第二次颅脑贯通伤，
嚯，
同一个大夫就活了。
不是他这照我说就别上战场了，如果运气差成这样就甭去了。
然后他打败了拿破仑
打败了呢
对，在那个在俄国战场上，然后就是思维异于常人，还有那个这个比较典型那种，
可能拿破仑猜不透他，就预判不出他的战略意图来，
谁能猜透？
我觉得他可能是情商会比较低，会一门心思的去打仗，对吧？
不是，就是别人打过来之后呢，然后
他很英勇，
就是按照这个战斗民族的习惯，应该是这个坚守城池，对吧？他撤走了，结果把拿破仑的军队冻得
慌了。
这样啊，哇塞，真是异于常人的思维啊！
对，非常奇怪。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那个额叶损伤的例子，就是。你看过那个《无间道三》吧？
看过。
刘德华
是的，
是不是在这开了一枪？
对，
子弹从这儿进去
然后就精神分裂了，
就傻了，傻了。他是相当于那个精神分裂患者被做了手术以后的状态，然后这样。
对，哎呀，那所以如果说时间能够倒流，我们这个技术能应用到过去，那肯定能救更多的人，对吧？不过这样的话，
不是，这个技术后来被证明是医学史上的一个特别傻的事儿，
我是说我们现在的技术如果回过去的话，
对，
就能，对不，也改写历史了。没事，我们这个刚才回顾了很多历史哈，我们这个话题也可以再延展一下。就过去这一年，除了这个神经系统、神经细胞的这个再生，你们还关注了什么生物医药领域的进展吗？
我，2022年，
我关注了有两项，第一项就是一个。医疗界的从业人员，我是吧，我腰围有进展，老在家里边待着，就是我很关心的，对不对？我也很关心。然后第二个，
我都停起来了，我停了以后。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猪心移植成功了，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这个当时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对我们这些非科学工作者、非医学专家，我们看了觉得很震撼，甚至觉得很不可思议。说现在已经可以这么搞了，并且可以成功了，这 您给说说，您给
我今天有一个翻译的书叫《心脏之王》出版了，他那里还在回顾人类第一次做人的心脏的移植。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人的心脏移植会有很多伦理问题，比如这个人如何判定他已经死了，我是不是会存在一些你还没有死，我把你弄死了，把心脏用来救助我的这种情况。所以猪心移植它实际上是在，就是它帮助人们去回避了这些问题。就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那么救人就变成一个更简单的事情了。但是就是今年哈，我大概印象里是一月的时候做了这个猪心移植，然后这个人好像是在三月之前就去世了，对吧？是很短的时间就去世了。
对。
但是即便如此，这个事情还是极大的鼓舞了医疗界。
我觉得，可能在我用我们生命的尺度去衡量是挺短时间，但是我觉得移植术后活那么长时间，这种探索阶段已经挺长的。而且我不知道你看过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Island 就翻译成中文叫逃离克隆岛，是那个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对，就是女主人公很漂亮，值得一看啊。
我这女主人公知道，电影没看过。
然后这个他那个电影的思路是什么呢？他是一帮人生活在这儿，然后他们活的世界是地球毁灭以后的了。然后呢，只有好好劳动、好好听话的人才能抽奖，到最后保留的一块世外桃源上去。啊，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但其实是假的。他们其实是克隆人，然后被关在地下。然后呢，他的花钱买他的人，那个就怎么说，他的本体
啊，我看过，我想起
出问题的时候，就会去买他的器官，
对
吧？所以你看，这背后就是一个严重的伦理问题。
对，
我们克隆了一个活人，然后把他杀了，然后就器官
把他当做器官工厂，
对，
是吧？
所以克隆技术的问题就在这种电影之中就被。怎么说呢，
活生生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对，它会前景会很可怕，但是用猪的话就规避了这个问题。
对，因为刚才咱们聊到，就是我打了个比喻哈，就说未来你可以换身体的那些部件，但是换到什么程度是一个 OK 的程度？比如说人头如果换了，人脑袋换了还能不能
不是，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都换了那还是我吗？
对，
对吧？
然后关键刚才咱们聊到说大脑里面是你
经典的哲学问题，如果身上所有部件都换完一遍了，那我还是我吗？
对，这个、换一个换两个还是你，但是到什么程度这就不是你了，对吧？
对，比如说我思维的器官这儿是吧，哎，比如说我把头发都剃了以后植上别人的头发，我还是我的。
这应该是
对，
哎呀，这是我没有心理障碍。
这也是给可以说给观众吧，给所有人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大家平时我们这忙碌的生活，偶尔思考一下这些小问题，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
这也是不光是普通民众，是科学家也都在思考的问题。
然后这里边我还是真说一下，有一个那个小贱贱叫什么，演死侍的那个演员，瑞安雷诺兹，然后他演过一个电影，中文名叫《幻体》，里边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是。百万富翁，然后有一公司告诉我说你要是死了以后没关系，我们给你克隆一个新的人体，然后把你的意识移植过去。结果这个那个主人公呢，就他就购买了这样的服务，结果也最后用上了以后他就发现不对，这个人体不是克隆的，就是一个活人。这个公司其实是把别人给诱拐过来，是吧？然后把身体移植过去。所以你看，换头术，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风险？对，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风险，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凡是在某种程度上暗藏着所谓长生不老的这种想法的东西，都应该在根儿上被掐掉。换头术无论从技术上现有的医学技术上还是从伦理上，我觉得就应该从根儿上就不应该让他去搞。
这个问题还是挺冲突的哈，就是作为一个纯科学，它在向前发展，它要不断的攻克难关。但是我们人类之所以生为人，它是受到伦理的限制，
对
吧？
对，
好，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戴建武老师的2022，我们现在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孙逸飞老师，你的2022有什么值得分享的，见闻或者什么大事没有？
2022年呢，就是我熟练的掌握了网络技术，跟上了时代。就是进行了很多课时的线上授课。
对，
这是我们所有人2022年，
我们2022也减少了很多线下活动，做了很多线上的直播。
对，像我学会跳皮筋都敢说自己是运动员。
好吧，这是一个特殊的年哈。
我也能看出来孙老师电影没少看。
对呀、啊